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自己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是属于一个不大运动的人，却来谈一个是运动的题目。我本来甚至还想戏剧化一点，穿一个运动衣服完了跑上来，但是后来想想，无论穿什么运动衣服还是不像样，还是所以穿西装是最好，把肚子遮起来。今天是跟大家是用最近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的一个题目来跟大家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大家最近可能都在看奥运会。我相信就算你不是每一个节目都看，大概多多少少你都会留意到电视上奥运会的转播。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从两段的经文里面一同来到思想，是关于圣经里面怎么样子用运动会的描述来到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子来到奔走，怎么样子来到长进。我们先读两段的圣经，请我们一起读。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都是短短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是着打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二段是腓立比书，大家也很熟悉的13-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借着使徒保罗所用的许多运动场上的例子来到提醒我们怎么样子奔跑天路，求主就施恩，让我们每个人听的时候都心被恩感，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属灵里更健壮更健康更能够讨主喜悦的儿女，以致我们有一天奔完路途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你自己所赐的荣耀的冠冕。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其实在电视上看到奥运会这个传统是虽然是19世纪末重新再开始的，但是最早的是可以到公元前是400-500年的左右的时候，是当时在希腊帝国附近的有两个很出名的运动赛事，一个呢就是叫奥林匹克运动会，是4年一次，在是那个奥林匹克山上举行。奥林匹克山对希腊人来讲是他们所知道的最高的山峰，如果你看荷马所写的史诗，他们常常想象他们所拜的那些神都是住在这个山的顶上。然后另外呢，在新约时代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会，就是叫做 Isthmia and the Games。 Isthmia 运动会呢，我们翻它做伊索米亚运动会，而2年一次，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举行。所以当保罗是以体育的是来到比喻那个是 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当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提到常上敬菜的人的时候，当时新月教会中人人都明白他在讲什么。伊索米亚的运动会赛前也有很多的准备，然后呢，我想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的准备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伊索米亚运动会在当时来讲，赛前有10个月他们是全时间积极的是接受训练，然后最后1个月他们需要是住在哥林多城里，是严格的受训，每日都要操练。而且还有一样，如果是在这个操练期到结束的时候是不到资格的运动员，就会失去参赛的资格。这也就是保罗刚刚在是所说的，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弃绝了，这个字弃绝这个字就是说失去参赛的资格。而从这一些的是当时的体育的标准来讲，我们从两段圣经里看到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这里说要锁定目标。在哥林多前书9章那里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这是田径赛啊，但得奖的只有一人，然后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当我们要了解一下子新月时代的运动场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奥运会的运动场是很那个华丽，但是在当时来讲的运动场可能比较简单。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新月时代的希腊运动场是大概是长方形的，约摸是220码长，8至13码宽，然后呢每一边有一个线，那个画有一个起点线一个终点线，然后呢每一个线中间呢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也就是他们奔跑的终点，或者如果时候要跑多过一个圈的时候，就是所谓英文讲跑过多过一个 lap 的时候，他们什么这个标杆就是用来转弯的啊，那个你转得不好的话呢，就撞在标杆上呢，你就跌倒了，你就不能够跑下去，你会受伤。所以呢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为此保罗说什么，他在人生之中当他奔走天路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向着标杆直跑，要向着那个终点来的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在奥运会里面，在运动会里面，他们得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因为我们是要得一个不坏的冠冕。为什么说是不坏的呢？原来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当你是头得了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人，你得什么，你得一个桂冠 Laurel Wreath， 还没有今天好，今天起码有一块金牌，一块银牌，有一个铜牌，在当时更简单，只是一个是那个月桂树上折下一个枝子编成一个冠戴在头上。然后伊索米亚运动会呢，如果你得了是最高的荣誉是什么，得一个松冠，就是 pine 那个松枝，把它绕编成一个冠戴在头上。但是我们基督徒参加一个天国运动会，我们所得的有一天是一个公义的冠冕，也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全然美善。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常常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不是只是得救而已，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只是随意往来，神摆我们在这里其实都有人生的目的，然后我们做完了 神放我们在这里要完成的目的之后，神还会给我们生命的奖赏。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比如举个例子，安德就有说了，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我用的经文是那个不是现代中文译本，是和合本修订版，也就是最新的一个翻译。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是走完人生的路途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是有奖赏，我们会像耶稣那么样子的荣美，我们会像耶稣那么样子的完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我们在世上要什么，那个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为主的缘故是受到是逼迫，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有一个天上的赏赐在等待着我们，而且这个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是只是小小。然后我们也知道路加福音那个是耶稣也同样的是提醒我们说，到了那日，就是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日子，我们是可以欢喜跳跃，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欢喜跳跃，欢喜到高兴的跳起来。我们今天这些那个50岁以上的那弟兄姐妹，我想你好久没有跳欢喜跳跃了，我想大概你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令你是真正高兴到是跳起来。但是圣经上说，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赏赐是那么样子的美好，那么样子大，我们是会欢喜到跳起来，是过于你所求，过于你所想。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说甚至为主的缘故给一杯水凉水给一个小子喝，这是举手之劳。但是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为主所做的，主都会纪念。然后哥林多前书三章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今天在世做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建造一个工程一样，我们是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然后有一天神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然后人如果是他的工程若存得住，如果他做的是有价值的，是在神眼中是能够永久的，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一个基督徒，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但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做的马虎的，你做的还的那个是擦烂物的，上海人说擦烂物，然后是什么呢？到有一天主来检视你的工程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亏损，你会才发现，原来那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都白过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同样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说，天国好比一个人是要到外国去，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过了许久，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要来算账。有人做得好的，主人会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些懒惰的，那些还能浪费时光的，那些还能浪费机会的，没有好好是用自己生命的人，主人会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这个无用的仆人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里必有哀哭切齿。所以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但是你自己要很小心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追求的目标只是一些会毁坏的东西，会失去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是一无所有。我不知道你自己在生命中有什么样子的经历，但是我知道我家里面从1949年从上海离开，一直到后来我母亲在香港住下来，她回过头来看当年离开的时候，她常常说，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会不回去，所以他们家里的东西大部分好的东西都留在家里，带了随身的都是那些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是没有机会再回去过。所以他常常回顾来看的时候，他会说，如果早知道我们没有机会再回去，我们就会把最好的东西都带走，带在身边，可以用，可以防身，可以换钱。他们没有，他们当时想得很单纯，他们临走的时候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部锁在银行保险箱里，因为想着还能出门嘛，只是去避一避乱，那样子还能回去，还能的时候还可以一切照常生活。我想这一种的经历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中要思想的，你在生命中你选择了什么东西，你在生命中所追求的是什么目标，你在生命中所积聚的是什么东西，以至有一天你到天国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带的是最宝贵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还是说你发现原来你都是带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你的生命是用在哪里。我曾经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大财主是很爱财如命，然后他特别跟彼得说，有一天我来天堂的时候，我要你准许我带一箱东西来，但这是笑话。然后那个彼得也就应许他了，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到底要带什么东西到天堂去。我们知道他的那个人，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西班牙人有一句话语说，在那个寿衣上面没有口袋的，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所以彼得很奇怪，说这个财主要带什么东西来。好了，有一天这个财主离开世界了，因为他信靠耶稣，他也到天堂去了，这个故事是这么说了。然后呢，他好不容易的辛辛苦苦抬了一个箱子，然后好不容易到天堂门口，哐当一下子把这个箱子放在地上，好沉啊，轰一响。那个彼得很好奇，说到底你带了什么东西上来那么重要。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全部都是金砖，一箱子。彼得看了他，望了一望，说，我们这里地上多得很，你为什么把铺地的砖头带来？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说到了天堂，连那个地上都是黄金的。我们人一般认为最值钱的东西，到了天堂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今天，我想每个人，你都在生命中追求一些东西，追求一些的目标，你都在向着一些标杆在跑。但是你要很小心，你今天是跑的标杆是哪里？你不要喊的那个拼命跑，跑了之后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你跑错标杆了。 或者有一次我看见打球也是那个，是我不太懂看美式足球，但是我会看英式足球，因为英式足球比较容易 soccer 啊，那就是最后把球踢进人家的门里就是了。美式足球比较复杂，我那曾经在美国读研究院啊，那但是还是学不会啊，那学不会看。但是我看过一个球赛，那个还能几个球员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最后一脚把球踢进球门里去了，但是等到裁判来一看，发现是他们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里去，目标他们搞错了，他们把标杆看错了，应当是终点的，向终点跑，他们结果往回头跑，往起点跑。你看看怎么左右都没有人了，因为自己跑得好快，原来你跑错方向了。今天你生命的标杆是在哪里？你有没有跑对方向？你有没有还能是寻求对的冠冕？还是说你只是追求一些到了天国没有价值的冠冕？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另外一点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全力以赴。那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心里开始怀疑，说怎么在那个时代，保罗的时代还有比武呢？啊，那这个难道是 gladiator show 吗？后来我去查原文才知道，其实这个比武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希腊文只用了一次，这个字是 athelo， 就是我们这个英文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根字根。其实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比武，哎，反正大概那时候宣教士到中国去翻圣经的时候，中国没有运动会，只有打擂台，所以他想到的是能够中国人明白的就是比武。好像我们有些香港来的人欢喜看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啊，那或者看叶问那个电影，在那里比武打擂台一样。其实不是的，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人在那个赛场，在那个在比赛的场上，是比赛的时候，不是比武，而是说在竞赛的时候，运动竞赛的时候，什么要按规矩才能够是得到冠冕。按规矩这个字是 nominals 啊，那就是英文的这个 norm 这个字的字根，意思就是说要合宜的、合法的那样子，你才能够得到冠冕。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就说了，教立正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也就是说那些运动员，他们每个人都是训练训练再训练，他们都是有节制的。早上想睡觉的时候要起来，那个是想吃冰激凌的时候要吃健康的食物，想要那个停止比赛的停止运动的时候，还是要继续的操练。是要付代价，所以大凡体育的活动、学术的知识、学术的研究，甚至经营生意、艺术表演、婚姻幸福、灵命长进，甚至传扬福音，凡事都需要有节制，甘心付出代价，才会有成功的盼望。这是我说的，也从圣经里面看到是这么样，从生命中也是这么样子。如果一个人只凭天赋的聪明，只会说自己的权利，或者是一己感受，凭感受来的生活，而能够成功的，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我想早年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钢琴家叫做傅聪，很多人可能听过。 如果你知道傅聪是谁，就是说我知道你大概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如果你不知道傅聪是谁，大概你还很年轻。他是谈肖邦，谈的是世界级的，但是人家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每一天练琴练8个小时。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家每天还要练琴练8个小时，他说手指弹的热了累了，放在冷水里泡一泡再弹。他说我一天不练琴我自己知道，2天不练琴我家里的人都听得出来，3天不练琴观众都能够听得出来。每一样都要付代价。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哦，我今天信了耶稣，我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我有永生了，然后我就可以火烧旗杆长叹了，就不需要的那个是去劳苦了，就等着上天堂。其实不是的，每一样生命中包括灵命都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才有成功，才会有长进的盼望。而保罗呢，他说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弃绝这个字就是所讲的是失去参赛的资格， disqualify。因为在当时的那个 Isumia Games 里面，当你操练员操练完十个月之后，如果是你不合那个大会的标准，你根本连跑都没有机会跑，不要说是那个是你跑最尾了。同样的，今天参加奥运的人，其实每一个在他们的国家里面都是顶级的人，虽然在顶级的人当中还是有分别。然后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当时的打拳的一个是俗语。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说是什么？在他的眼皮底下狼狼的打一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打拳，我不大爱看，觉得太残忍。虽然他的那个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拳王阿里，就是打得有点昏昏沉沉的，有人说他的脑筋不成了，年老的时候就是因为打得太多了。但是这个字一说是攻克己身，就是说是那个他怎么样子，他就是说主要的是使他的身体服我，使他的身体是受他做他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受他的控制。罗马书里面有几句话说，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就是服从神的命令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然后罗马书6章19节说，你们从前怎么样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就是生命中你受什么东西控制，你就是那样东西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不要我的身体受那样东西控制，我要反过头来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彼得后书说，有一些的人，他们因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去做败坏的奴仆，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因为人被谁控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如果你在生命中有些东西，有些的嗜好，你说是我不做不行的，那你就是那样嗜好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倒过来，我们不要为那些东西控制，我们反过来要控制那些东西。我昨天去主持田弟兄的那个安葬礼，然后听到他女儿讲了一个见证，蛮有意思的，短短几句话。 其中他说什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他最好的两个朋友是谁？就是 Neiman and Marcus。 如果你关键买东西，你知道其实 Neiman Marcus 是德州的一个大的高级的百货店，卖的都是最贵的东西。 Neiman Marcus， 我们从前在德州生活的人，我们是学生，我们花不起这种钱，我们常常说 Neiman Marcus 是什么？ Neiman Markup， 就是说 Markup 就是说你是加倍的利润。然后他说他现在什么？他现在不想买东西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一个人可能从前是很关心买东西的，很关心是被这些东西控制的，然后他现在他说他能够是不被这些东西控制。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够糊糊涂涂的做人，因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讲到这里，我想起我们中国人孔夫子有几句话，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几句话其实表面上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我到七十岁的人人都要听我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是我们自己的修养越来越好，以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有一定的成熟度，以致我们就不会做那些是犯规犯法的事情。三十而立，就是到了人生的三十岁的知道人生的方向。我们中间有些人都六十岁了，你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呢？还说你还在寻找方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就是说你四十你已经还能那个没有人生那一种的常常的被一些的东西迷惑。所以我们常常四十应当什么？人的心应当很定了，不是说以后你看一个人的你去 出差去还能那个去做事，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你又跟着人走掉了，还能把妻子还能孩子都丢下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你能够是尊敬上天。我们中间五十岁的人，你是不是常常的想到要敬畏上帝？我们当然我知道年轻，还有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如果你很早就开始敬畏上帝，那是你更好。六十而耳顺，我常常对这句话的意思说，不是说六十了周遭的人都讲话都要能小心防着你不让你生气，而说你六十了，你就算听到不顺的你也能够是能一个耳朵进来一个耳朵出去，你不生气了，成熟了。最后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你到七十岁的时候，你已经自己是有那么好的自制，以致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会犯规了。不是说你到七十岁了你就做大王了，还能人人都要服你，让你还能做什么都可以，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你到七十岁你很成熟，你无论往左无论往右，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不是很不该就不会再做那些会错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好，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很多的时候当基督徒会犯罪，当基督徒会做不该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在 那里。上帝不是只是在教堂里面，上帝是随时随刻都在那里与你同在。如果上帝只在教堂里就很容易，我们进来的时候都很敬虔，但是呢，出去之后上帝看不到了，会不会？不会，因为你从圣经里知道上帝无所不在，因为无论你往何处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如果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就不至于退步，不会不长进，不会甚至犯罪。当然另外一个更好的就是，是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说你爱上帝，然后你就可以任意而为。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 Love God and do what you will， 就是说你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真是那么样子爱上帝的，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令上帝伤心，不会令上帝是愤怒，你所做的都会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五章七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拦阻这个字也是一个特别的希腊文，是运动场上的字，说是意思说是当一个人在跑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人怎么跑到你的那条线上去了，或者是撞倒你了，让你跌倒。我们在生命中要小心，是什么会使我们跌倒？有时候我们会跑得好好的，但是会在最防备不了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一件事情，它能引诱我们去犯罪。或者我们在最想不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是突然之间是做那些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说要常常要什么？你要跑得好，但是你要小心什么？有什么东西来拦阻你，来绊倒你，使你在是运动场上摔一个大跤，甚至摔得起不来。我记得前几年看奥运的时候，有一个女子田径赛，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但是我记得就是说她本来跑得很好，跑得很快，忽然之间有一个旁边的人是那个跑跑跑，突然间跌倒了，就摔在他身上，把他撞倒。结果他那个，我看见他哭丧着脸爬起来，但再跑的时候，他得奖牌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样子，你在生命中，我在生命中，都要留意，是有一些的事情会绊倒我们。最后，我们需要是常常的反省。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主的冠冕？因为保罗说，是他自己在人生中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需要忘记背后，正如箴言书说，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耶稣也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而保罗意思说，我们不能够以过往的荣耀、过往的成功就因此就不做了。当然今天很多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的人就说，我已经侍奉过了，我以前做了几十年了，所以我现在不做了。但是不是这么样子，神的标准不是这么样。神的标准说，我们无论过往是失败，我们是还可以跑。我们如果过往是成功，我们更需要跑，因为只有一件唯一的，是要用全身的力量，用尽全身每一根筋的力量，是来到向着标杆来跑。我很欢喜有一个本书叫做《天上的掌声》， 里面的几句话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你也快到终点了，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你比从前更接近终点了。每一刻都是一个脚步，每次呼吸都是翻开另外一页，每一天都是里程碑，是一座爬过的山，你比以前是更接近终点了。在察觉以前，你便回到家乡，走下坡道，走进城门，你将看见一些等待着你的脸孔，有些爱你的人会说出你的名字。或许，只或许，在人群的后面，那一位宁可死都不愿活着没有你的，将从天上圣袍伸出钉痕的双手拍掌欢迎。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跑，我们跑到最后的时候是跑到终点，我们会见到那些曾经为我们祷告，曾经关心我们，等待我们是回到天家终点的主内离世的亲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能够得到主的赞赏，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当看奥运的时候，不要只是坐在电视面前很轻松的这么在观赏，我们要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在跑一个竞赛，跑一段的路，我们需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向着对的是终点来的跑，我们也需要是跑的得主的赏赐，得主的称赞。求主就帮助我们。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潇洒走一回，你让我们在人生在世有你替我们定下的目标和目的，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朝着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标杆来到奔跑，并且让我们活得能够得主的称赞，以致有一天当我们跑完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在天上给我们的称赞和奖赏。求主就帮助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是唱一首诗歌准备领圣餐，今天所唱的诗歌也跟是讲题配合的，就是成圣需用功夫。
稣，请执事们出来准备。趁身需用功夫，内心需宁静，让主前来管理意念和心情，随从圣灵人引领，直到爱之约，你就陪在天上，是主到永远。请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正如圣经以弗所书里所说的，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能得上帝儿女的名分，也赐我们一生的路途都由主你自己的带领，也赐我们一生在世上的岁月都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是要完成你给我们奔跑的路程，也赐我们有一天是到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得着主的称赞。我们感谢主是如此的爱我们，并且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众人赦罪所流，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求主差遣圣灵将这饼和杯分别为圣，以致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及宝血，以致我们有罪的身体因耶稣的身体得以洁净，我们的灵魂因耶稣的宝血得以洗清，如此我们就常住在基督之中，基督也常住在我们身内。奉主的名求，阿们。圣餐传统上是给受了洗的基督徒一起领受，所以无论你是受婴孩洗、成人洗，你是点水礼、洒水礼、浸水礼，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同领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主，或者你已经决志但是你还没有受洗，这样子我们是希望你等到受洗之后再领受，对你会更有意义。
让我们一起恭敬领受。让我们一起恭敬领受主的杯，纪念主爱我们。让我们恭敬站立，同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总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啊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各位默祷，默祷之后散会，请大家出去的人彼此问安，也特别的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主日学是学习上帝的话。